二十三日讲了，我们看二十四愿啊，然后讲这个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是吧？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他供养诸佛，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变现，对吧？随随的变现出，香花，壮幡，对吧？那些床幡，那些各种供养来供养菩萨，也可以如意来供养诸佛啊。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五愿啊，这二十五愿，国中菩萨能够演说啊，我就直接正面的来讲啊，就国中菩萨能够演说一切智者，对吧？一切智者，不就是说能够演说一切智？那我们知道佛呢就具有一切智，对吧？也就是说他的智慧呢是佛的智慧，他能够演说，但是演说未必能够完全圆满的正道，对吧？这个是有一个区别的，对吧？所以说他的见地啊，他的智慧呢，就是说具有佛的根本智慧，他可以如佛一样去代佛宣化。在天台宗里面讲到，比如说大开元解的人可以大开元解的，可为一国之师，他就可以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他可以代表佛法来代表佛菩萨来宣流正法，是吧？大开元解堪为国师，所以这个他是具足正见的人。那当然在净土中呢，这是肯定的，对吧？净土宗肯定的。所以我们看，实际上净土宗在中国历史上，净土宗的祖师好多，他是禅宗非常厉害，他把禅宗看透了，对吧？然后他也从某些方面转出来，所以说他讲法都很圆融。然后你看，祖师大德那有很多例子都是这样，有好多也是早年参禅的，彻悟禅师本来他就是临济宗的这个传人，十几年带人修禅宗的，所以彻悟禅师语录里边有那个教义解脱百计，还有那个念佛解脱，他那叫纯干货，一句话就可以给你讲好久好久，对吧？一句话你要解释的话，背景知识要解释好多。彻悟禅师语录里边有后面那个百句啊，那个解脱念佛解脱和教义百计啊，它里边它应该是通宗通教，它这样一个非常圆融的智慧。然后呢，所以说就说也就是说佛国净土的这些菩萨呢，他能够具足佛法的圆满的智慧。第二十六看，我们前面讲神通又讲智慧，对吧？然后就前面讲比如天眼天耳，对吧？神境，那么又讲这个智慧，然后他讲他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对吧？那你说他这样，他为什么还要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呢？对吧？因为他没有圆满这样一个佛觉，没有圆满佛觉。我们看第二十六愿，他说国中菩萨呢都能够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对吧？都能得到金刚那罗延伸，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他这个身呢，没有那个生老病死衰灭变化的这种特点，对吧？没有那些干扰，所以说身体不为执着。当你舍取了这样一个生死之身，那你得到是微妙的这种色身，对吧？微妙的清净的这种色身，那他呢就是非常殊胜的，在净土里边就会获得这样一种身心不二的这种功德。因为他也有一定的心力，所以他可以随念，对吧？他那个水呢，要高就高，要低就低，对吧？他的饮食啊什么，他随意化现出来，对吧？所以说心静不二，心静不二。好，这是一个关于身的一个金刚身啊。那我们看二十七愿讲，国中天人，这我们看这讲菩萨，对吧？菩萨，因为他菩萨供佛演说佛法，对吧？菩萨的金刚不坏身，这是菩萨，对吧？那还有天人哦，对吧？还有声闻，对吧？还有声闻，所以我们看他是国中的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是吧？天人那些都是包括那个净土中的万物，对吧？那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非常的清净光明，非常的这个漂亮啊，形色殊特，对吧？形色殊特，穷微极妙，对吧？这非常的不可言喻的一种啊，因为它那个里边实际上都是一个精神的变现，对吧？都是来自于纯粹的这个慈悲这样一种和智慧的一种化现，所以说它使我们通达我们人的一个 人的身心的一个众生的这个身心的是最根本际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具有非常殊胜的一种作用，对吧？它都是有灵气的，对吧？那这个这样说不准确，就是它都是充满佛性的那样一种佛二的一种化现。这个无能称量，无能称量，因为它这个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也很难描述它，对吧？然后这里边的众生呢，都可以得到天眼，对吧？就说有的众生呢，即使他得到天眼，他也无法去彻底的看清楚他，对吧？也无法去辨他的明数，也说不清他的明数，天眼也看不完，看不尽，那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境界或者一个环境。这是27愿。28，这是这个就是整个一个身心的一个啊，就我们讲医报和正报，后面还有其他的，对吧？环境啊那些。那讲这个28愿呢，讲到国中菩萨，就是就是说即使那些菩萨他的功德不高，对吧？就是他的功德并不大的菩萨，对吧？但是他能够也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次，这那个世界的菩萨呢，他即使他当然肯定也有差异，对吧？就是那些即使有一点功德，对吧？就并不够，就少功德嘛，就是哪怕有一点功德，他都有这样一种神通，对吧？他都能看到道场数的无量光色，对吧？高400万里。那么29愿讲，在西方净土成就的这个净土之中，国中菩萨，我们看菩萨啊。菩萨呢，如果是受读经法的，受读经法，在西方净土，在无量佛国的这种经法就未必是语言了。在我们人类社会，巴利文、梵文、犍陀罗文，还有吐火罗文，还有很多我们已经非常陌生，已经 dead language， 对吧？就是已经死亡的那些文字，它有这种文字说法，对吧？文字说法，那禅宗的祖师就不仅仅是文字，杨梅顺目，对吧？它都是一种说法，有的是拳打脚踢，它也是说法。那么在其他的佛国世界里边，因为六根都可以通达佛性嘛，六根都有佛性，所以说比如说在东方佛国世界里边，那不动佛国那些菩萨叫目不顺菩萨，他就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佛像，看着这个佛在那儿，他就得到百千三昧，对吧？无量三昧，那这就是由眼根来证入佛性的这样一种妙用，对吧？妙用。那所以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它那个声音什么，它都是法音嘛，法音宣流，那所以说无情说法嘛，对吧？无情说法，那个其实在曹洞宗的这个洞山祖师，他对无情说法这个公案参悟的时候呢，那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他说岂不闻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什么树木什么都鸟兽树啊鸟都在说法，对吧？所以他说什么《华严经》里面讲这个痴然说、刹那说，对吧？怎么不间断说，对吧？所以无情说法，但他这个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对吧？最后证到初目菩提。好，那我们看，这讲这个他受读经法，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他耳朵听到的，身体触到的，都是妙法，对吧？都是妙法，因为他也是六根清净嘛，对吧？他宣说根本法，宣说差别法，宣说无量法，宣说慈悲法，那法是甚深甚深，对吧？我们通过文字，我们个人能感受到一点的法喜，我们都觉得很好了。那如果你真的你做到《法华经》里面讲到，一些人听到佛讲这个《法华经》，他大喜冲遍身，对吧？他那个非常非常喜悦，对吧？非常喜悦。那你一般人修的是可能有点刹那定，就觉得非常了不起。但是你那种真正的法喜，定慧不二的法喜，那个是非常殊胜，非常殊胜。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听，只要你有至诚心、清净心，对吧？你轻松自在去听法，那你肯定会有一种法喜，对吧？多少的一种信心啊，一种清安啊在里边。他说在那个国中的菩萨，西方净土的菩萨呢，受读经法，因为他必须学无量的差别智慧，对吧？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听这个法，他可以来以广大的智慧来度化无量的众生，对吧？那也可以自修，对，也可以自修。 那诵奉持说，对吧？他受读经法，诵奉持说，而且他都能得到辩才智慧，对吧？他都能辩才，就他的那个法说到就可以随文入观，或者随着听着这个法音，他就当下就限量的三昧和智慧，然后自然可以转化自己的语言三昧，他得到玄陀罗尼，对吧？得到百千万亿陀罗尼，对吧？得到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对吧？那所以这个陀罗尼他就是，所以菩萨也可以用咒来度化众生，对吧？他的心咒可以度化众生，他也可以他的形象来度化众生，也可以他的妙音来度化众生。所以呢，在这个国中，因为他就是一个修行的非常殊胜的，那说不定那华严经的中本大本在那都可以看到，对吧？都可以听到。好，那么我们看第三十愿啊，所以我们看在那里他还是进修啊，修行啊，无穷无尽的。诸佛的智慧是无穷无尽，诸佛的愿力也是无穷无尽的，但众生的烦恼也是无穷无尽的，对吧？所以普贤行愿它就依于法界而起，这个一个无尽的大愿。其实一个人真正发菩提心以后，如果一个人真心的发菩提心，首先他就不会自私自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你发菩提心学般若，你发清净菩提心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急于求成，你可能并不会急着自己先要去开悟啊，或者先要去怎么样，他可能他就会不会那么，就他就会非常虚心啊，他不会那么自恋，对吧？因为有的人他越自恋的，他越容易自己感觉到开悟，对吧？他会妄想出一种境界来，然后呢，他觉得开悟。那这样的人是往往当他认为开悟的时候，刚好就他陷入一个黑暗的一个迷宫的一个时候，对吧？所以说这个人的心呢，一定我们人不能，我们要制止我们不能够欺骗自己，对，你不能出于虚荣心，不能出于这种增胜心，不能出于这种就是求神通，或者求什么，这种有的人想当一个大法师，对吧？他觉得当个法师受人看起来就很有荣耀，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如意，希望在这个里边来增得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样都是一种怀着这种世俗心啊，把自己的各种东西投射到这里来，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就会因为因地不真果遭欲取啊，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检点自己的心，而且是当下心啊，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学，这边有一种力量推动你，但有一种力量可能是混杂的，凡圣的力量都有，那你就要去辨析它，对吧？去辨析它想要得到什么，对吧？想要得到。那有的人在听讲法的时候，他最善于抓住的是细枝末节，最容易忽略的是重点。你讲神通故事，开笑，每个人竖起耳朵，对吧？你讲这平常的东西，你要关心啊，消除烦恼呀，那他就觉得这是大白话了，这是路边话。你讲这东西是大道理，谁不知道？但是这个大道理，其实你要变成事啊，就是理事相应啊。那你要真正在世上来修行，还真要把这个大道理真正的入心的，不光入脑，要入心，因为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你才有真实的力量，对吧？否则你就是流于表面。好，那这里呢，我们讲的这个菩萨，第二十九，三十愿，对，第三十愿呢，他得到辩才智慧，第三十愿就是说他的智慧辩才不可限量，对吧？不可限量，他智慧辩才不可限量，这是这个菩萨的这样一个成就啊，智慧和辩才。好，那我们看第三十一愿，三十一愿他说这里边净土成就以后呢，国土清净，都能够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也就是说，这个就华严经讲的意为无量，净土呢在净土中可以看到十方无量些贯通的。所以有人说，哎呦，我要到弥勒净土，我要到药师佛的净土，或者我要到什么什么刹土东方不动佛的净土，对吧？它很有分别心，很有分，岂不知实际上这些是光光相照。那弥勒菩萨也在听法，也到那边，对他们来讲，到这到那去，那是随意可以往来嘛，对吧？随意往来就没有那种障碍了，就没有那种障碍了。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心量广大的话，你知道净土的奥义和净土的真正的功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不会受到法门和文字的这样一种限制，对吧？实际上你的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的佛国净土都可以通达，也可以去无量的佛国世界去供佛，去学法，对吧？所以说呢，智慧辩才不可限量。 第三十一呢，就是三十一，就是国中清净，然后能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也就是说，做微尘里转大法轮，对吧？与一毫端现宝王刹，对吧？与一毫端现宝王，这是华严境界，对吧？华严境界它并不是说原教的境界，实际上原教的境界从境界和修行来讲，它并不是说诸法空，它并不是说空，它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双照双遮。更圆的就是一为无量，就是说一行一切行，一念具万行，对吧？天台宗讲原教就是一行具万行。那么从华严宗来讲呢，华严经来讲，华严宗的这个原教也是，就是说所谓六相十玄，对吧？一多无碍，主伴圆融啊，法法皆如。但是法法呢，不光是清净之如，法法都具有光明，对吧？整个法界可以会芥子那须弥，整个法界可以在一粒微尘里，对吧？一粒微尘就是整个法界，对吧？同时呢，那这个每个法界里边所有的微尘都和其他东西是贯通在一起的。从这，所以说你真正要知道什么是圆教，什么是圆教，圆教的圆，它是，如果一个真正你懂圆教的人，他实际上在某种你就有一个观照波了，他就不纯粹是语言了，不纯粹。如果你记忆力很好，你把那你背，你再背，你记忆再背，但是你就不能够很圆融，就穿梭无碍、自由无碍的去说法，对吧？你讲的可能就不活。你因为我看到有的人他喜欢把《宗敬录》。把这个天台宗的《法华玄义》，把这个著作里边所有的这个关于原教的这个论述放在一起的，对吧？然后他说这样那样这样那样，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未来机器人就可以做到，用检索的方式就可以把它拼在一起，再加一定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认知呢，他就可以把它拼凑在一起。我们现代人穷其一生的经历啊，人文学科的学者，他成为一个学，他是知识的占有者和整理者。他出的书，其实让任何一个聪明人，只要有点学术训练，都可以写那种文章，对吧？都可以写的。他实际上是个常识，但他没有生命力，他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对吧？他没有价值观，他没有生命的这种灌注和这样一个自他不二的这样一种交融，他更无法去用他真正的真心智慧通达众生，对吧？所以说呢，他是以烦恼心、以分别心去学习的。那这样的人，他就说属他人吧，或者说入海算沙。我们看到好多人非常聪明，写那些东西，但他呢，他实际上是用世间的智慧去割裂佛法的。那这种例子非常多，对吧？非常多。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汇集吧，那前年2016年的时候，也有人把《法华经》肆意篡改，《法华经》肆意篡改这个《金刚经》，然后号称《金刚经》汉传的800部，他都看了，然后还不满意啊，然后文殊菩萨叫他再写。但是这你看他讲的《金刚经》，看起来那真的很差，就是他可能就没看过，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妄语，他根本没看过汉传佛教那么多东西，对吧？你把他真看一遍，那真不容易了，对吧？真不容易了。所以说这样的也是，当然我们汉传佛教又有好多法师，年轻的法师也非常有政治正见，大家很快的就发现这个问题，包括对台湾佛教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清算，对吧？就大乘非佛说对这些人的一个清算，那么逐步的树立起我们汉传大乘佛教的一个信心和自信，加上我们整个中国的这种文化自信，对吧？我们这样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潮流，我们的国运还是非常好的。你看西方世界的，西方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我们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对吧？那么实际上西方世界呢，它实际上它也确实因为它的美元霸权，对吧？石油霸权、军事霸权，那么它还有它体制科技的这种优势。它整个已经全世界，它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合法的，在它的框架下对全球资源的一种抢占和掠夺。我们仔细分析，但当然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个一个人。我们去看马克思的著作里边，《共产党宣言》讲的就是这资本啊，它确实，它把整个全球变成了一个市场，把所有的文明、遥远的文明、所有的价值观全部给它打碎，然后整个政府、所有的这个法律，其实都是建立在为资本服务的这个基础上。那但资本它已经超越了人，已经超越了个人，超越人类，成为一种一己的力量。它整个推动整个人类对大自然，包括人类的一种屠杀，对吧？对古老文明的一种灭绝，对吧？比如说印第安人，那2000万人印第安人的，那后来就被消灭没多少了。但印第安人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因为白人过去后，他们一个流行病天花这种，他们可以有这种抗疫能力，但是印第安人没有这样一种体质上没有这种。一咳嗽感冒就死掉，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从人类来讲呢，这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那但是中国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命运，也是人类的一个命运啊。就中国这个国运势，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这几百年的两百来年一直是积贫积弱，对吧？而且是非常灾难深重，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挺幸运啊。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有幸能够听闻佛法，那我们去，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难得。也希望为中国，包括甚至说为人类啊，能够为众生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起到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作用。那再加上佛教呢，在中国和儒家、道家这样一个经过交融以后呢，它也确实有了，应该说它更加丰富的菩萨道的这种工具更多，对吧？它在中国也没有发展出那种，那个变形，因为中国它毕竟有非常理性的东西，儒和道，对吧？关注这个社会，它也没有非常变得非常迷信或者变得那种崇拜啊那种东西。它中国的这个文明和文化，所以它对它的大乘佛教的健康长远的发展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为什么那个是很多人源源不断到中国，这就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源源不断从各种地方跑到中国来翻译经典，对吧？来传承各种各样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而且有几次翻译的高峰，对吧？翻译的像到菩提留支啊、真谛啊、鸠摩罗什啊，到这个玄奘大师，对吧？那整个呢，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同时呢，这个三教它把它的智慧也潜移默化的注入到了我们原始的原来的这个文明，比如儒学它出现心学，道教呢它变成内丹，对吧？它变成内丹以后，它的性功从里边也吸取了道教的很多祖师，比如说王重阳，他就是读心经嘛，对吧？道教的经典里也有这个从心性的性功这边也有这个佛教的影子，对吧？他们有的甚至引用，特别你像柳花呀、五柳的这个里边，他就是用楞严经啊这些来讲，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他一个三教融合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知道，佛教它是一种不共法，对，它有它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的智慧也注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精神的血液里边去、血脉里边去。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把它很好的去继承啊，就是一个人行菩萨道，我觉得不能够太玄想，不能太自私的，也不能够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类、不尊重其他的文明和其他的宗教。这个你就没有这种法法平等，然后亲近无碍、包容一切的这样一种智慧。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否则你就会你学佛，你觉得你很精进，你可能就是给佛法就丢脸，你这个学佛学这么怎么这样的？人品都不行的，或者你怎么这么狭隘，对吧？或者这么孤芳自赏的，或者这么冷漠啊？那这些我觉得就是说，你大乘佛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够把佛法技术化为某种名典气脉，或者某种在家里修多少，然后这样观想就能够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要去过分的看重这种感应，它本来就是自心限量、自心变现。我觉得有这样一种胸怀和境界，发菩提心，然后呢，你肯定会越来越，起码你会走正嘛，对，起码会走正，那么也有利于佛法的更久远的一种传承和流传。所以说你像我说这个运气啊，就是我们中国，其实从500年工业革命到现在，中国我们这个民族，以前我们在人类对人类有巨大的贡献，对吧？四大文明过去有很多的贡献。那么也提供了非常精美的这个物品啊，这些东西啊。那么，但是到500年到现在我们享受科技，大多数是由西方的器物文明、科技文明，包括用制度啊、法律，整个这个金融，整个这个制度层面的东西、啊、和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科技都是西方。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强？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他们打开国门100多年，将近200年，企图打开，终于打开，对吧？后来我们自动充满信心的来打开国门，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市场，我们把这种呢变成一种学习的一个机会，然后完善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科技，对吧？包括我们的军事这些。那我觉得这个，但是这些东西啊，它是我们的基础。但我们的护持呢，我们中华文明里面非常优秀的，我们也有普世价值。西方人经常用他们的普世价值来说我们的事，但是我们有可能从历史来看，我们有很多更好的，比如说一正不二，对吧？天人合一的众生世界大同，这样一种大家有爱的这样一种文化，可能对这个世界将来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啊，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有才华，你们在你们的 学问啊，在你们读书上都是佼佼者。那我觉得能够听闻佛法也是非常有善根，就希望从这里面，我们在我们看到年轻人，这觉得很亲切的人，那你们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代代传承啊。那这个，那西方你看他这样，就他实际上你看他很多就是你机关算尽，他就是一种运气，真的是一种运气。我们中国的这个运气是还是相当好的啊。那我们起码我们现在很多事做的还是非常非常漂亮。那整个有很多细节可以说明这个。但是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潮流，对吧？东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不光是器物、军事这方面体制、价值观，它更有文明深层次的东西。比如说中医，可能在西方很多地方已经接受了，对吧？它是一个整体观，对吧？人们也发现西医它的一些缺陷。我们不说西医，它当然非常好了，对吧？但是它跟中医有很多起码是可以互补的地方。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啊，其他很多方面。那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我们，我们未来的人，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有一种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视野，一个包括一种人类的一种视野，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基础面，就是你一个学佛的人，我们不要急于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或者说一行三昧，或者说这么中脉开通呀，或者这个气脉明亮，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我觉得你或者是你能讲公案，对吧？那些东西啊。那对我觉得并不重要，你关键你从基础面做人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这个文明的一个基本的认知，这个层面就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你在世间法你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话，那你认识的佛法就是非常狭隘的，你就出于自私心、出于增胜心，对吧？出于一种或者甚至一种迷信的，出于无知去学佛的。本来是给你智慧，结果你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封闭你智慧的一个东西啊。好，那么继续看。好，那这个就是说，西方净土的国土可以看见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对吧？你在镜中看其相，对吧？好，那第三十二。第三，也就是它这个器物它就通达一切啊，通达一切世界。第三十二愿呢，他说自地上，从那个地往上，就净土的那个地上到虚空，宫殿楼观，对吧？石榴华树，对吧？宫殿楼观石榴华树，国土中所有的一切万物，这就讲一正庄严嘛。一正阿弥陀佛和那个圣众和那个往生的那些声闻菩萨众的这个身体啊、神通啊，这是我们的正报，对吧？依报呢，就是那个环境，但那个环境本质是阿弥陀佛的法藏菩萨的愿力形成的，对吧？就在这，他说，一切往前面上那个国土清净也是依报，对吧？那这讲，因为心净不二嘛，对吧？心净国土净啊，对吧？那这里讲国土，他说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饰奇妙，对吧？严饰就庄严，对吧？庄严奇妙，华丽啊，超诸天人，对吧？国中的这个境界超过了神仙，对吧？超过了天上的那些地势天啊那些，对吧？欲界天、色界天的那些宫殿楼阁那种环境的，其香普熏十方世界，对吧？它的香可以熏十方世界，菩萨闻到这个香呢，可以修佛行。我们看什么叫修佛行？其实就是华严行，一乘佛果，对吧？或者是圆教之行，是吧？就是以佛之见修佛之果地的这种愿力，是吧？就是契合佛果的这种愿力去修行，是吧？而且你看，就从它的香、它的气势间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所以我们它都可以来说法，而且是圆一乘的这个法。那么这个禅宗来讲，从鼻根入，从耳根入，净土对这个《楞严经》讲的六根嘛，对吧？有耳根，有身根，对吧？有意根，有鼻根，对吧？那这个闻香，那我们六根其实六根互用啊，对吧？这个也可以闻到智慧啊，智慧也可以听得到，智慧也看到。你不能说智慧是无相，智慧是有相的，对吧？但是我们这种有相，又本质上又是无相，又是无相的。所以堕于顽空呢，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啊！因为往往进去以后，古人讲赞赞深坑，对吧？祖师语录讲，这就是深坑，进去了。好， 等一下啊。好，那我们看第33愿，他说：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啊，触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哎，这个地方就讲到佛光，对吧？讲到佛光，就说十方就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的众生，然后呢，被这个光明照耀以后啊，它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对吧？被这个光明照处其身的时候呢，他身心柔软，超过天人。哎，真正的佛光，对吧？真正的佛光使你身心有种融化，融化在光明柔软中的感觉。这跟我们练气那可是两码事啊，对吧？那真正的那个佛光是两码事啊。那十方世界的这个众生呢，诸佛世界众生，他就可以真正的，如果他照到这个佛光，对吧？照出去，但是为什么他一直在照？为什么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那就是因缘，对吧？和他的愿力的这个原因，对吧？愿力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圆教呢，古人讲啊，他说同盟伤其精明，就像太阳，对吧？同盟就是小朋友，他看到太阳，他的眼睛就会被损伤，对吧？同盟伤其精明，也就是那个小乘、小根、小智、自私的人，他听不懂这个东西，他听了也是没用，对吧？他听了没用，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但是呢，大人用其情明，这大人大心菩萨，他就可以用佛光普照，用佛的这种光明，用就我们成人可以用，在这个太阳光的照耀下，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可以造作很多事情，对吧？种庄稼、晒太阳、劳动，对吧？锻炼身体都可以的。但小孩一看这个，他就受不了，对吧？小孩就伤这同盟，这个伤其精明。他意思就是说，那小根小智的人、自私自利的人或者自恋的人，他可能或者那种心胸狭隘的，他学佛他就没法听了这个圆教指引，他听不懂，对吧？可能甚至他还会乱想，他说：“哟，就这么简单吗？这大道理，对吧？”他那就这样伤其精明，对吧？他失去信心。他觉得如果没有神通，那我修什么呢？对吧？他说我如果没有气脉，我修什么呢？对吧？他觉得那你如果这样，我要改善我的生活，连这都做不到，我为什么要修？他说为什么我要去发菩提心救别人呢？谁来救我呢？对吧？那这样他就是，这就是小朋友，对吧？可以理解小朋友，所以说法对那种人讲法估计也没用，也没用。但是大人用其光明，对吧？大人用其光明，那个如果是大心菩萨发大心的人，那么他就知道佛光普照的这样的妙处，对吧？他可以自他不二的用借佛智慧来度化众生，叫代佛宣化。好，我们看，所以这个光明触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那就是佛光普照，你感受到佛光是非常通透和愉悦的。这是十方世界的这种，有缘的众生或者发心的菩萨，他都可以感受到。好，那么我们看第34愿，他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对吧？在佛国世界众生呢，这一愿呢非常殊胜，就是闻名即正果，对吧？我们看听到，就是闻我名字，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种执者不取正觉，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他非常说，就我们说什么叫言下顿悟，一念顿证佛体啊，对吧？这个从理上来讲是这样的，是吧？哎，那些大菩萨在其他佛国世界大，他听到这个无量光无量寿，他听到这个铃声，他一下他就证到无生法忍，他就得到总持智慧，他得到总持智慧。什么叫顿？这叫智顿智圆，对吧？所以说净土经典呢，他你说禅宗没有在净土里面，净土经典处处讲禅宗。如果你真懂禅宗，那么你就会真正的知道净土的奥妙，对吧？就知道净土奥妙。其实我在讲整个的这个，我在讲经讲今天讲平时讲是大多是用禅宗的就是灵动的这种原理和智慧来去讲的，来去讲的。所以说你要会说禅的人，不一定就是说禅宗语录啊。不一定去背语录啊，去讲功啊，对吧？你可能时时处处都懂得禅宗，你甚至说其他的法也有禅宗的智慧在闪光，对吧？那你就通达心性了，对吧？通达心性。好，你看，哎，所以他闻名就得到无生法忍，这然后呢，得到甚深的总持智慧，他的辩才无碍，得无生法忍。 对吧？这就是净土的殊胜，对吧？但是呢，这样的人，我们看他的对象什么？他是这个十方无量，前面一个也是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佛国世界的众生之类，对吧？那也在很多佛国世界上，他都是大乘原教的根性啊，对吧？那些大菩萨，他可能发大心的菩萨，从原教来讲，他是不可思议的，对吧？因为为什么？这叫言下顿悟，这一句话，对，就比如说他说，哦，有个极乐世界。那个佛叫无量光无量寿，叫阿弥陀佛无量光寿觉。阿弥陀佛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佛是觉嘛，对吧？好，无量光寿觉，他一听哇，自他波遍体清凉，对吧？他得到三昧，对吧？他得到总持智慧，因为那个是他也开悟了自心的这个佛性，开悟自心。当然这些人肯定是善根啊菩提根甚深甚深的人，对吧？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在研究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原理，对吧？这样的原理。好，第三十五，他说十方无量，所以这个我看到我觉得非常震撼，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前面别人老讲啊四十八什么持名往生三倍，大家都在纠结怎么样能够上去上升，怎么样这几倍能不能待业往生啊，但是我看到这非常震撼，就是还有，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多少院什么那个日本的那个讲什么恶人对教，我就觉得这个他为什么这么偏激了，对吧？其实你看经典里头，他就这样，你念佛以佛为本的，你读经以经为本，经典的智慧是来自于佛嘛，对吧？大圣经典他就是这样，如果你通达了以后，这个佛的文字他就是不生不灭，他就是实相，对吧？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不要着于文字相，你也不要着于不执着文字相，对吧？很多人是执着了一个不执着。是这个空，他不能说不能说，其实你就在说，然后你执着了不能说，对吧？你如果你通达说和不说一样的，每天说的跟没说一样，心里很清净，对吧？你很自由无碍。那如果不说的话，那祖师大这么多佛经，你把它放在书架上，对吧？永远束之高阁，对吧？那毕竟没有人可以目不顺看一眼佛像正的百千三昧，对吧？那毕竟少了，对吧？可能极少极少，对吧？所以说法也是个慈悲，对吧？也是一种清净智慧，对吧？也是自然的一种智慧的一种流落。好，那是所以这个就是文明即正无生法忍，文明即得无量辩才智慧。第三十五，所以说为什么古人讲六字洪名万德其章，就是他一句佛号他不可思议啊，他不可思议。好，那我们看第三十五。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烦女身受终之后，她不转女身，这个呢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就会非常反感，对吧？非常反感，为什么佛教包括为什么说女性烦恼怎么一定要男转女身？其实上呢，原教里面实际上男女都是个相，对吧？我们看很多，比如说你去读维摩诘经不思议解脱，那个天女问舍利佛，问他很多，对吧？他也不转女身，有什么转，有什么相？那么在这个涅槃经里面讲到，就是说真正的见佛性的人才是大丈夫，丈夫之身的。那并不是说我们外相，所以说我们如果读经，我们以凡解释，我们就说，哎，这个女为什么这个佛教是歧视女性的，对吧？这叫以凡解释，对吧？那我们的心性佛性有南北，佛性有没有这个男女呢？它没有男女。所以说我们很多，所以我现在发现好多这个女性很厉害的，很就是这个志向而且修行非常好的。男性呢，因为一个可能生存，另外一个男性他会很傲慢的，他有一种增盛心的，他实际上比较刚猛，表面谦虚，内心呢他是非常傲慢的，是。但女性的心性反而柔和，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讲，就是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可能更容易进于道，对吧？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确实女性也很能干，包括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事业方面也是女性非常的优秀，所以就是她的优秀也是因为她开发了自信的智慧，她才变得这么优秀嘛，对吧？但是每个人都有智慧啊，对吧？如果你有智慧，你有智慧没开发，你没有智慧，你的傲慢胜过了你的智慧，胜过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有的人就是财大，这个就是这叫什么智大才疏。这种挺多的，对吧？好多人没学什么的，每天去乱叫，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可惜啊，就是 至可怜悯，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可怜的这种人啊。好，所以说我们这个了讲这个，实际上他讲的清净佛性，对吧？他讲的清净佛，《法华经》里面讲龙女刹那成佛，对吧？龙女刹那成佛，那所以说，真正的顿悟成佛，它是超越男女之相的，对吧？它超越男女之相的，众生都有佛性嘛。所以说，如果你执着于外相，如果你说女权主义，从这个角度，他还是太执着女身了，对吧？它有一个高下的这样一种区别。那我看到有的学佛的人，好像非常非常有那种有种暴力之心啊，就是站在女权的角度，包括一些可能一些出家师傅也是这样的，台湾的有些还挺有名气的那些人啊。啊，第三十六，我们看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我们十方我们看也是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菩萨众闻我名字，刚才讲的闻名当下。正得无生法忍，获得无量辩才，对吧？那这里讲呢，就是说，然后呢，讲是闻我名字，就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名字，听到无量光寿觉，对吧？这样一个名字，或者听到极乐世界，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受终止后，常修梵行，至成佛道，也就是这个金刚种子，对吧？他诸菩萨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对于菩萨来讲的，因为菩萨都是发菩提心求佛果的。他听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代表的圆满的佛果境界以后呢，这个呢，他的心就清净，这个金刚种子可以引导他最后呢生生世世修梵行，直接直到最后成佛。所以一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吧？常修梵行呢，至成佛道，这样至成佛道。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金刚种子，金刚种子。